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这期的聚焦美国，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为俄乌停战所做出的努力。今天我们请来旅美学者陈晓农博士来跟我们做观察和分析。陈博士你好。
你好。
我们现在采访的时间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周二早上的9:30。在此之前的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呢也举行了旨在恢复乌克兰和平的高级别会谈。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芬兰、欧盟、北约这些支持乌克兰的伙伴呢也是参加了这样的一个会谈。特朗普还表示他很快将和普京总统通电话，并且希望和普京及泽连斯基举行三方的会晤。那陈博士，您在美国关注到的现在到目前为止最新的这个进展和观察是怎么样的？
最新的进展呢就是经过了相关各方的反复的讨论，现在看来并没有清晰的结果，所以这就是现在的结果。那要回顾一下的话呢，就是现在俄乌战争经过几年的拉锯，已经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了。那美国总统在阿拉斯加呢前天会见了普京，给予一些外交礼遇，看看能不能换取俄罗斯同意停火。但是另一方面呢，普京到阿拉斯加的同时，俄国派的舰队到阿拉斯加外海，而普京下飞机的时候呢，美国的轰炸机也飞越机场上空，这是一个双方有一点剑拔弩张的味道。那么这次谈判基本上没有让特朗普和普京之间没有让特朗普获得他想要的进展。普京虽然讲了一堆好话，但在前线利益上寸步不让。那么最后特朗普总统是取消了原定的两个人的友好参会。这里我想说明一下，乌克兰、俄罗斯、欧盟和美国现在是四方，在目前的可能谈判当中各自希望达成什么样的结果。要想了解这个可能的结果，就需要了解现在各方各自的立场和国际地位。那首先呢，乌克兰他已经失去了东部地区将近20%的领土，他当然期望停战，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没有办法同意割让被占领的领土，因为无论是从乌克兰宪法还是从未来乌克兰的国家地位来看，他都不能向俄罗斯让步。但是呢，乌克兰靠自己的国力又没办法结束战争，他也守不住现在的战线，因此乌克兰是非常需要欧盟和美国的支持。那其次，俄罗斯现在是占据了乌克兰的领土，但经济上非常艰难，他更害怕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继续升级，所以俄罗斯是希望巩固侵略成果又获得经济上的舒缓时机。那么再次就是欧盟的主要国家，他们是曾经对俄罗斯采取过绥靖政策的，现在意识到自己错误了，但是口头上不肯承认。欧盟和乌克兰一样希望前线停战然后跟俄罗斯谈判，但是欧盟国家自己的军事实力呢，连组织一支有效的维和部队也不可能。如果没有美军的保护，欧盟国家其实只能办一些无足轻重的外交。那最后美国呢，他已经调整了他的国际战略，决心把美国的国际战略的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同时把维持欧洲和平的责任留给欧洲国家自己。因此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现在扮演的是调停者的角色。美国不会派出地面部队去保护乌克兰现在的控制区。那今天上午呢，特朗普总统是先在白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然后下午在陪泽连斯基这个到访的那些欧洲国家领导人也一起开了个会。傍晚的时候，他们似乎在一个集体的对记者的一个新闻公开的会议上头，表达他们好像达成了一些共识。那么特朗普总统承诺说美国将参与乌克兰未来的安全保障，但这句话究竟怎么解读我们并不知道。另外就是究竟普京能不能承诺停战，我们也还需要观察。
那因为陈博士是现在在美国，所以刚才您说的下午啊傍晚啊都是就是美国时间对吧，我们确认一下。
对，是。
好，在这一次会面之前呢，特朗普和普京之间的会面呢也是引起了非常的关注。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还特别感谢媒体，说媒体这次做了一个公正的报道，对他为和平所进行的努力进行了一个肯定。但是呢，特朗普和普京的会面呢被特朗普的前顾问评论为普京的胜利而特朗普没有赢，你如何分析这个评价？
我觉得美国作为调停国的话，它本身应该是没有输赢，就是说它只是帮忙调停 美国不打算下场，跳下去来维护前线，比方派美军到乌克兰去保护乌克兰，那就变成美国和俄罗斯打，美国不会参加这场战争，所以也就不存在赢或者输。
从普京的角度讲，认为他赢了的相当一部分评论是认为，首先他获邀进入了美国，结束了在政治上被国际社会隔离的状况，他的结束演讲准备充分，时长是特朗普总统的两倍多，而特朗普总统以前是很爱滔滔不绝的。另外呢，就是两方都没有说明具体达成了什么，但是特朗普似乎和会谈前就是去机场迎接普京的时候比起来显得无精打采，并且普京呢也没有被要求立即停火，同时他带了几百人的贸易代表团一同前往，有一位曾经是在苏联当过克格勃的美国间谍呢，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是说，普京为这次的会谈是做了充分的准备，而特朗普总统呢是几乎是没有讲稿。特朗普总统在会面的时候说他两分钟就可以知道这一次谈判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会谈结束之后呢，似乎是普京占了一个主动权，他通过带贸易代表团来迎合特朗普总统希望做生意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引导会谈的一个走向。所以在这一些基础上，似乎是这些评论认为普京赢的方面，您怎么看？
我不这么看，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评论呢，缺乏一种国际战略的认知呀。普京和川普总统的会面是一场外交上的周旋，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外交斡旋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那么这一次国际社会其实也注意到了，普京这次的阿拉斯加会谈上利用高调来赞扬美国苏联传统友谊，来拉近普京和美国的关系。这样做无非就是要反过来给乌克兰施加压力，同时也让北京不舒服。因此大国外交当中的谋略战略意图占据更重要的地位，而不是相互之间采用美苏外交来往都用道德说教，那是没有任何外交上的知识真正的意义。那么现在真正和乌克兰共存亡的其实欧盟而不是美国，如果没有欧盟支援，乌克兰才撑不下去，而如果没有了乌克兰，欧盟就必须就失去了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区，就必须直接面对俄罗斯军队的当面威胁。欧洲国家就希望川普总统给出欧洲安全的承诺。如果说要在俄乌前线隔开双方，实现真正的停火和和平，就需要欧洲国家派出具有威慑力的军队，而欧洲国家偏偏就没有这样的能力和实力。所以今后这种乌克兰、俄罗斯、欧盟和美国之间四方的角力会继续下去。
那陈博士，普京和特朗普的这次会面是因为上次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白宫的会面出现了比较尴尬的局面，欧洲的很多国家是跟泽连斯基一起前往白宫来做这个会面，我们也看到在直播里面各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都对特朗普总统表示了感谢，为和平所做的努力。而这次呢，似乎包括乌克兰在内都是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和平。那么现场有记者也提问泽连斯基会不会出让领土，但是呢泽连斯基似乎是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说和平和结束战争是共同的一个目标。您如何看待这次实际的会面的一个成果？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乌克兰现在其实内心是知道他们丢失的领土被俄罗斯侵略占领的领土要回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乌克兰自己，特别是乌克兰的现在的总统还有政府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个责任，说我们就放弃它。因此呢他们现在乌克兰也需要一条出路，就是要由其他国家出面把这个事实或者这个现状，也就是所谓的和平状态，和平状态是现在乌克兰被夺走20%领土的这个状况之下的所谓和平。那乌克兰是希望说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出面来挡在他前头，让乌克兰政府呢能够不要对乌克兰人民极大的指责。那其实乌克兰很多民众呢也不希望战争继续打下去，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国内政治的需要和国际政治的折冲。
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是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在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打电话之后呢，有可能和平是在几 几周后实现，但也有可能是不能实现，所以呢他也是持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好，那我们会继续的关注俄乌和平进程的进展。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晓农博士跟我们做的关注和分析，谢谢。
不客气。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